2015年浙江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文章和人品。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这类的话只有老中挂在嘴上，也只有老中才真听得懂。因为中国人对文章与人品，人品与文章的关切程度，世界上大概没有别的民族能赶得上。认字固然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劳神写文章？尤其写的文章若没啥实用价值，只为表现自己的风雅品味、人格情操、思想感触，这会不会有些矫情，有点无聊呢？古人这样做也就罢了，看看我们历年的高考作文题也仍然多属此类，不禁令人感慨。现在居然又来了个题目，要我对文章与人品之间那点空洞关系表态，这何苦来哉呀？爱因斯坦写过出名的科学论文，政治论文也有一些，请问从哪一篇里能看出他其实是个虐待妻子的人呢？周永康刚被判了无期徒刑，又请问他曾写了什么文章，曾能让我们看出他将是个贪官污吏呢？从文章看人品，与从掌纹相命一样，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其理甚明，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如今我是人在考题下，不得不低头，只好勉强自己来写此废言一篇。既然是考语文，当在题目的语文范畴上有点讲究。先说人品，人品这个词也是中国人特有的话，在英语中并没有完全对等的字汇。每个人都有个性，但人品与个性无关，个性单单讲到他的性情，人品却是对一个人为人的判断与比较。品这个字的原意是器皿，人品本来是品人的意思，把人当成器皿来打分数，来放位置。中国从很早就有九品中正制，用品人来任官，结果呢，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是可想而知的必然流弊。但直到清朝还有九品官，所以人品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带着点官位。今天我们说人品，虽然不再是旧社会的阶级封建思想，但仍不是说一个人的个性长短，而是讲到他做人处事的实际表现，是利己还是利他，是贪官还是清心，他慷慨守信吗？他诚实仁厚吗？这一类的问题。再说文章，文章是什么？照说写成格局的文字都可以叫文章，但传统上中国人所说的文章却没有这样广泛的意义。科技精算、天文地理都只能归入杂书，医学武术虽然成绩成册也不叫文章。要配得上文章这个雅号啊，就得有一定的格式内容。在位掌权者写的叫官样文章，科举考场上写的叫八股文章，这两种文章出炉的时候必然被特意打扮成清官贵人模样，所以你休想从其中看出什么人品来。不过官文也不乏传世之作啊，比如书经里所收的其实就是周朝以前的官方文告，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积淀。但往后中国文学的主流文章都不是这些，而是个人的发书之作，感叹、怀旧、征言、集市皆可。唯有这种文章，也就是文人写成的篇章，才叫做文章。我想今天的考题，文章与人品也是专指此类的文字而言。不过今天的语文里，我们用文章这个词早已经无所不包了。科技、新闻、探访、叙事皆为文章，除了少数写作专业人士，谁没事还搞那种抒发性舞文弄墨，让你看看我的人品的文章啊？网上贴个帖子叫唤两声就好了。 从帖子看人品看的才真呐、啊。帖子与人品也比文章与人品更有讨论的价值啊。时代变了，语文也跟着变。行文至此，请老师听小子一言。文章与人品在我们这些21世纪学生的脑子里所引发的第一印象，不见得是从文人的创作里能否看出他的人品，而是文章这个英俊小生他的运气如何。不信您改完卷子可以去百度一下，输入文章二字，所能找到的全是这位电影明星。你再输入人品呢、啊，也会看见一把令您意外的东西。比如您知道网上人品计算机是什么吗？它的服务项目包括姓名测试、生肖星座、宝宝取名、周公解梦。因为人品 RP 早就成了网络简语。当人说我 RP 太差了，就是说我玩游戏的运气太背，而人品爆发还代表我那天手气特佳。考前我们学生跟老师学经典语文，考后或许老师也该跟我们学生学点网民语文呗，不然你很难体会我们那种你在微笑我却哭的心情。好了，我写完了，请问您要用什么来打我的分数呢？我的文章还是我的人品呢？2015年，新课标全国一卷材料作文，因为父亲在高速公路开车打电话，旁边的孩子一再提醒父亲不要拨打电话，可是父亲不听劝阻，最终孩子选择报警。警察前来后对父亲进行批评教育，此事引起社会争议，以此为内容写一封800字的信，可选择写给违章当事人、女儿或警察。写信给当事人，写给女儿，写给警察，谁会读啊？天下还有这样无聊的题目吗？我想连改卷的老师都心中叫苦啊，把上千份这样的无用文章批改下来足以令他精神分叉。而且新闻上事情发生的经过好像并不是这样，因此本考生以为有澄清内幕的必要，顺便给改卷老师提提神，请看在我这位爱心考生的份上给个好分吧。本文属连续剧创作，以女儿、父亲和警察三个不同的身份，在当天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各自表述。
老爹老爹别生气，开车不易打电话，比手画脚谈生意，女儿担心又害怕。
丫头丫头别嚷嚷，你才让我出车祸，股市狂跌房价涨，胭脂不是财神过。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守株待兔哈根烟，多开罚单好过年。
哼，我要谈心你谈钱，爷爷生病你算钱，乞丐伸手你没钱，妈妈离婚你付钱。
喂喂，帮我扯个谎，交货日期再拖拖，想个法子减斤两。我爱人民币。请等一下，有插播。
昨晚忘了求菩萨，今天 RP 特别差，驾驶哥哥守规矩，我的人品不爆发呀，
我的人品不爆发。
作业书包重如斗，大考小考不及格。爸讲电话，妈出走，出入轿车又如何？
喂喂喂喂喂，你还在吗？刚才银行又催债，再把账簿改改，送了女儿我就来。
高速路上好风景，不见车身见云雾，饥肠辘辘买烧饼，加杯软饮吞下肚。
你讲电话我发信，违规驾驶快来抓，车行东江桥附近，牌照号码叉叉叉。
千头万绪多亏你，秀外慧中好秘书，公司为你开 party， 美酒咖啡热乎乎。
嘿嘿，总部来呼叫，说有女儿告老爸，容我等在东江桥，不偏不倚就逮住他。
老爹，快往后近看，莫非追来大警车？红蓝灯闪多灿烂，警笛高鸣唱好歌。
哎呀，这下不得了，手机关掉，裤裆藏，摇下窗户脸堆笑，正襟危坐好模样。
先生驾照看一看，开车讲话是最分神，有人官网来报案，罚金200再扣2分呢。
心中暗叫好警察，办事果然效率高，前面才把短信发，过了大桥你就到。
大爷听我诉苦衷，何人无故乱吐槽，今儿个出门特匆匆，手机没带四处掏。
呵呵，照片请你认一认，秃头眼镜张大嘴，亏得你还敢来问，若不是你这是谁？
我不是你，这是谁？
脸皮厚过金钟罩，谎言出嘴流成河，我就打你手机号，裤裆要唱流行歌。
或许有人恶作剧，商场数据一动干戈，日期时间改数据，照片像我又如何？
好吧，让我告诉你，是你女儿惹的祸。手机若是真忘记，
裤裆为何在唱歌？
裤裆为何在唱歌呢？
今儿个我为妈出气，麻雀亦有飞天日，任凭你是斯莱利，泥鳅也有落网时。
原来如此，对不起，清官难断家务事，养女不教我有理，奉上薄酬请指示。
都长不大，好好读书报父恩，没事随便叫警察，人生啊何必太认真。
这可怎么说，警察护法我老爸，舌头能点地越火，万物人心最诡诈。
喂喂喂喂，讲到哪儿？有钱能使鬼推磨，继续来把手机打，一同建设新中国。
春天不是读书天，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夏日炎炎正好眠，
守株待兔哈根烟，
守株待兔哈根烟，
多开罚单好过年呐，
多开罚单好过年。
2015年江苏高考作文题：智慧是一种经验，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境界。智慧同大自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本色。自拟题目，文体自选。智慧是什么？一般而言，经验的累积可能带给人智慧。但我们不会反过来说，智慧是一种经验。一个人的智慧也可以在他为人处事、判断分析的能力上显出来，但我们不说智慧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真智慧也必然带给人与众不同的人生境界，但我们更不直接用境界这两个字来形容智慧他自己。今天考的是语文，题目的语文应当是正确的，但老师却为什么这样写呢？他说智慧不是智慧的人，智慧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境界。老师这样写必然有其原因，尤其题目后半，这两句话值得推敲。智慧同大自然一样，也有他自己的本色，这是什么意思？平常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不太把它和人分开来讲，所以出题老师才会想到用经验、能力、境界这一类的词。比如古人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不是说山有仁，也不是说水有智慧，而是说一个人对山水的体会，从他对山的欣赏显出这个人的人心，从他对水的品悟显出这个人的智慧。不错啊，山水都是大自然，山水万物也都各有其本色，但山水都是本来就存在的东西，他们的本色无论是什么，也与人悦不悦、乐不乐无关。这里怎么说智慧同大自然一样呢？难道智慧也是一个独立的本体，是离了人仍然独立存在的东西吗？这是一个有趣的角度。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不从经验、能力、境界出发，我们或许应当先把智慧、知识、聪明这三个词的三角关系弄明白。聪明是人的内在资质，一个人虽然没有知识智慧，仍可能是个聪明人。而知识就比较像刚才说的山水了，大自然充满了各样的奥秘，行星运转、植物生长都有法则规律与巨细的道理藏在背后使然。这些道理的确与人的聪明无关，人可以用他的聪明去探索、去了解，他们却不是因人的了解而存在，更不会因人不明白而消失。人用他的聪明在领悟了道理以后，记述下来就成了我们所说的知识，可以被传递，并让更多的人来学习。但同理，无论牛顿是否发掘出万有引力这个知识，万有引力早已经存在，也一直会存在下去。牛顿很聪明，他把聪明用对了地方， 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拓展了新的知识领域。因此我们说，牛顿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若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说，在大自然的背后更有智慧存在，同大自然一样有他自己的本色呢？因为那个智慧乃是大自然的始之为然者啊。这个问题一直是创造或进化、有神或无神之争的楚河汉界，使双方无法谈下去。但近年来，欧美的科学与教育界开始了一种新的讨论，甚至在有些地方已经被放进教科书里，就是与本文题目有关的智慧设计论。其大意是这样，在大自然后面有无穷的奥妙规律法则，若说它们全是出于偶然，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因此与其去争有神无神，不如先把它定位在智慧这个水平上，把这个智慧当成一个主体，是出于这个智慧的设计，才有今天充满宇宙的各样奥秘。如此一来，信进化的人就给自己找了个下台阶，信上帝创造的人也不会太恼火。因为如果爱因斯坦找出把原子能量释放出来的道理需要智慧，谁又能说起初把原子能量装进去不需要比爱因斯坦还高出千百万倍的智慧呢？把这个智慧当成一个可能性，非但不违反科学，反而可以节省了许多怎么从无变出有来的遐想，让人更专心在科学研究本身，不再把起源这个历史问题与科学混为一谈。但类似本考题，智慧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境界。智慧同大自然一样，有它自己本色的陈述，也不真是一个新的观念。比如圣经就有这么几句话：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试想，如果智慧真和大自然一样，自主独立存在，又有其本色，那么当我回应他的呼召，我就能够惊艳他；当我向他靠近，我必能感受到他的能力，并且当我寻声找到他的时候，他也必能把我带进一个超乎这世界的生命境界之中。